啊，请我打开我哋今日思想嘅经文。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会系有一个新嘅系列，叫做成长路系列。嚟紧呢一年咧，都会同大家咧系研读一本好精彩嘅书啊，吓就系希伯来书嘅信息。咁啊，吓就如果大家有机会咧，翻去成本希伯来书睇一次咧，我谂更加能够得益吓。所以啊，由呢个星期开始，我哋喺晚堂嘅时间咧，系会啊一齐去啊研读呢一个嘅希伯来书，个主题就系成长路。Wilma 咧系一个早产嘅细蚊仔，佢出世嘅时候，因为由于唔足月嘅缘故咧，所以身体咧系非常嘅啊孱弱。佢出世冇几耐咧，就染上咗肺炎同埋伤寒，令到佢身体咧就更加虚弱。更加不幸咧，喺数几个月大嘅时候，佢就更加系啊染上咗小儿麻痹症，以致佢嘅左脚咧系有啲弯同埋向入，走路嘅时候咧就系一跛一跛嘅。医生于是就为咗佢装咗一个铁架，帮助佢嘅脚可以能够走得好啲。Wilma 大咗之后，佢翻学，其他细蚊仔见到佢孭住个铁架一跛一跛行路咧，就用好奇异嘅眼光望住佢，而且咧就笑佢，叫佢嘅花名做跛妹。唔单止系咁样，由六岁开始，佢每个星期要坐几个钟头嘅长途巴士，老远去到 Tennessee 嘅 Nashville 嘅地方接受治疗。咁样嘅际遇，咁样嘅环境，足足可以令呢个细蚊仔成为一个自卑、自怜、困住喺自己嘅黑暗嘅角落里边，自闭嘅过咗一生。但 Wilma 并冇因为咁样缘故而失望，并冇因为佢咁样嘅际遇同埋环境呆滞咗佢嘅成长。佢了解到一样嘢，幸福系自己嘅选择，唔系外边环境嘅决定。佢有一个梦，佢梦到自己同其他细蚊仔一样，唔再受呢啲缺陷成为佢嘅绊脚石。佢嘅妈妈成日同佢讲：，话女啊女，人生最重要嘅系有信心，信得过上帝。自己要不住的努力，你就可以闯出你自己的成长路。十一岁那一年，他下定决心，不想再用个铁架帮助他走路。起初他走起路上来的是很艰难，因为他一路依靠这个铁架，突然间没了这个铁架，他很容易会跌倒，有时令他非常的沮丧，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十二岁那一年，他发现一个大的秘密，原来他发觉女仔可以跟男仔一样，可以一起跑跑跳跳的。于是他就决心说，不得，我要参加学校的篮球队。于是他就一跛一跛去见这个教练，他就跟个教练说，他说教练，如果你每日能够给十分钟的时间教我打篮球，只是需要十分钟，我只是需要十分钟，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出色的篮球健将。教练被他这种的真诚，这种热切感动，于是答应了他，于是就每日教他十几分钟打篮球。没多久，他成为了篮球队中的一个台柱。十四岁那年，他决心不再打篮球，改行呢是走田径。在中学他是短跑的冠军。十六岁那年，他代表美国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世运会。他代表美国出席四乘一百公尺的接力，那次他拿到铜牌，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而自满。他的理想是下一届的奥运会的金牌。1960年，他参加了罗马奥运会，当时只是一个20岁，身材瘦削但满有信心，身材矮小的一个黑人女仔。当他步出这个田径场的时候，全体观众站起身大声叫 Wilma Wilma， 结果他轻易拿得100公尺的冠军，跟着第二日他拿了200公尺的冠军，最后他率领美国队在四乘100公尺的接力赛去跑最后一棒，冲至终点，是成为了冠军。更令人振奋的，这三样赛事，100公尺、200公尺和四乘100公尺，都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是成为历史上最令人称赞的一个的短跑。 我所讲嘅唔系边个，就美国著名嘅短跑选手 Wilma Rudolph 嘅感人故事。如果大家有机会睇下佢自传，我谂冇一个人唔睇到佢故事而流涕。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形容基督徒嘅成长就好似田径赛跑一样。希伯来书话：我们既然有这许多嘅见证人，如同云彩嘅围住我哋，我哋就当放下各样嘅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哋前头嘅路程，仰望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跑紧呢条嘅长跑，就好似 Wilma 一样。当我哋跑呢条成长路嘅时候，我哋充满咗各样嘅缺陷，有各样嘅嘢缠累住我哋，或者系我哋嘅人际嘅关系，又或者系我哋嘅自卑感，又或者系我哋嘅幽暗面，又或者系我哋嘅家庭背景，又或者我哋昔日嘅创伤。每个人喺个生命里边系有唔少嘅幽暗面系拖住我哋，我哋带住唔少嘅包袱去走呢条人生嘅道路。叫我哋咧系因为呢啲嘅际遇，系因为呢啲嘅包袱，系因为我哋呢个幽暗面，叫我哋系裹足不前，叫我哋嘅成长系有外滞。我想到一个牧师讲过一个咁样嘅例子，有一个妈妈有一次抱住个 BB 啊喺公园啊行，一个好趣致嘅 BB， 咁咧有个人见到，于是就逗佢开心，就同个妈妈讲啦：，哇，呢个好有趣嘅 BB， 啊，真系咧，哇，你梗系好开心啊！啊，佢几个月大啊？咁、那个妈妈咧听到嘅时候就皱埋眉头，眼里边湿湿嘅话俾你听，佢已经四十岁。我谂你唔会话，哎呀咁得意啊，四十岁嘅 BB 啊，啊恭喜你恭喜你！我谂你唔会，你会吓咗一跳，你会好同情呢个妈妈，亦都会好同情呢个细路，三四十岁嘅细蚊仔，三四十岁点会系一个细蚊仔啊？三四十岁啊，应该系成长嘅人，点可以仲系一个 BB 一样呢？但系好可惜。在教会里面好多这些畸形的属灵 BB， 可能我们信了耶稣已经几十年了，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里面已经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已经做了人的妈妈，可能我们做了人的爸爸，甚至我们已经在做不同的社会里面做不同的事情，但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 emotional life 里面，在我们人际的问题里面，在我们从人处事里面，我们就好像一个 BB 一样畸形的。今日喺教会里面有唔少系一啲咁外滞嘅，我哋唔系好似 Wilma 一样能够冲破我哋嘅缺陷，奔走呢一条嘅成长路。我哋睇希伯来书，我哋就发觉希伯来书嘅作者系特别针对呢一班嘅人去讲好重要嘅说话。我哋睇成本希伯来书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两个好重要嘅主题，第一个主题咧，成个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多好严厉嘅警告。但系严厉得嚟咧，又好鼓励性嘅。原来喺希列文嘅文法里边咧，有一样嘅文法结构咧，就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word。咩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word 啊 ？hortatory subjunctive word 唔系一个命令，命令系咩意思啊？命令嘅意思啊，出去咁啊，我叫一个吓、啊，有啲人喺度搞乱到啊，出去咁呢啲叫命令式，呢啊希列文叫 imperative word， 即系命令你出去嘅，好唔系出去咁。另外一种的形式呢，就是所谓请求 request， 请你出去。在两者之间呢，就两者之间就有一个叫 subjunctive mood， 一个叫 hortatory subjunctive mood， 意思就是说呢、啊、等我们一起出去，有严厉的警告在里面，你不出去不得的，但是也有很重要的一个鼓励性，不是一个责备性。譬如在二章第一节呢，就是用这个 hortatory subjunctive word， 所以我们应该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他很严厉的话给你听，我们要郑重的听到，不是你有你讲，我有我自己去睡觉，我有我自己去想东西，不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严厉话给你听，你要郑重的听到，免得你随流失去。跟着第三章第八节，得可颜心。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第五章话俾你睇你嘅时候，你信与信耶稣嘅日子，睇你咁嘅年纪，你应该要成长。但系你而家就好似个 B B 一样，仲系食奶嘅。第六章第一节啦，所以要离开道理嘅开端，偏离进到完全嘅地步。所有呢啲啊，几乎每一章嘅希伯来书都有呢啲嘅，所有呢啲嘅文化嘅结构叫 hortatory 十章之宽。所有呢啲文化结构咧，都有一个特色嘅。是一个警告在里面的，但同时有一个鼓励性的，英文写了 Let us go out, let us grow， 即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有严重的警告，但同时你都有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在里面。这个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个特色就是有很多的警告，很严厉的警告，但是鼓励性的警告。第二，我们见到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希伯来书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个主题就讲到耶稣基督。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是最终的一个启示，跟着讲到耶稣都比天使更加重要，跟着讲到耶稣都比摩西更加大，又讲到耶稣都是大祭司，讲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另外一个安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基督徒的成长往往就好像跑步一样。跑步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问一个人跑步怎样，要首先除咗我哋嘅重担，冇一个人孭住几担嘢去跑呢个马拉松赛跑，冇一个人担住担水嚟跑100公尺嘅。你放低你嘅重担，脱去容易前累我哋嘅罪，冇人系着四寸高踭鞋跑100公尺。你有冇见过人着四寸嘅高踭鞋去跑100公尺？赶巴士或者有啊？我都唔知嗰啲女士们点样跑法嘅，四寸高踭可以跑100公尺。你有冇见过人穿着旗袍咧走去咧吓、啊，去跑马拉松咧？冇嘅。你跑步嘅时候，你要轻省嘅，脱去容易前累我哋嘅。同时，圣经又话俾你听，我哋要向住标杆直跑。跑步嘅时候要向住标杆直跑，呢、這个目标系边个？就系、是、耶稣基督，就系、是、创始成终嘅耶稣基督。同时，我哋亦都需要啦啦队喺我里边，如同云彩嘅围住我哋嘅。希伯来书嘅作者讲得好重要嘅一样嘢，我哋跑呢条成长路嘅时候，我哋有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榜样，有耶稣作为我哋嘅激励，有耶稣作为我哋嘅目标，又有成班嘅弟兄姊妹过来人喺我哋侧边打气打气打气，然后走呢条人生嘅成长路。耶稣基督同个人嘅成长完全系唔可以分开嘅。在今日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鼓励，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目标，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我们人生只是很累。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外科手术专家，骨科外科的医生，他是剁手指很厉害的。有一天他做了成日工，很累回家，想着可以睡觉，怎么知道医院电话来到，你要回来做一个很重要的手术，剥手指是一些很精细的手术，分分钟要做六七个钟头。他有累想睡觉，但是没办法又要上班，他就拖着疲乏的身体就揸车去医院。当他揸车的时候，他突然想，我怎么挨这六七个钟头？突然间他想起他爸爸，他爸爸他自小没了妈妈，爸爸肩负母职去养大他，不是有钱供书教养，跟着供去医学院读书，跟着去做医生，跟着成为一个的骨科的医生。没几耐爸爸就过了身，他成日觉得自己欠了爸爸很多，没什么机会去孝敬他。当他开车入医院回医院的时候，他突然想想，他不得，我将来这一个手术我奉献给爸爸，我是为了我爸爸做这个手术。于是他就去医院，经过六七个钟头手术成功。突然他想想，他奇怪，我的疲倦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不觉得累呢？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集中精神？为什么觉得这么兴奋？他突然想到，因为我将这个手术奉献给我爸爸。 是为了爸爸我做这个手术，是为了我所敬爱的一个人去做这个手术。跟住要想，为什么我只是为这个手术要奉献给爸爸呢？为什么我不过个手术去奉献给我爸爸呢？去想想，是于是每一次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都说我为我爸爸去做这个建设，做这个手术。跟住去想想，为什么我只是为我地上的爸爸，不是天上的爸爸做这个手术呢？从那时开始，他对行医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他有目标，他有方向，有鼓励，为了天上的父亲，为了地上的父亲，他的疲劳没有了。同样在我们人生跑这条人生的道路里面，没错，我们有很多的缺陷，好像有 Wilma 的缺陷，好像这个医生很累很累，或者有很多的人际的问题，或者有很多的包袱，或者有很多很不合理的际遇是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裹足不前，叫我们埋怨，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呆滞，以致我们不能够是很勇往直前的去跑这条人生的道路。但你想一想，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节的时候，他的焦点不是摆在任何样东西，就是摆耶稣。耶稣是谁？或者我们试一下从三方面来看看。耶稣基督就是最终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或者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节至到第二，我们读一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神记在古时，直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预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这段圣经好有趣。当我们一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有拗住个头问。希伯来书是一个好有趣的一本书，一看你已经知道其他书信完全不同的。第一，这个书信是没有引言的，没有发信人的名字，没有收信人的名字，没有问候语的，看来呢完全不像一封信的。你看所有其他的信呢，我保罗神的使徒写信给哥罗多、哥林多教会、愿因为平安赐给你，几乎每一封信都有这个公式在里面。唯独是希伯来书完全没有提到，一开始的时候神记在古时的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里面，完全没有作者的名，没有收信人的名，完全没有。于是你就说这一封不是信来的。那又不是、哦，如果你再看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些东西不妥。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就告诉你，他有晒个书信的结尾，那里有个人的问安，有作者个人的意向，第二十三节有弟兄的消息，二十三节有二十二节更加告诉你，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我都清清楚楚告诉你，我略略写信去给你们，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劝勉你们的说话。我们就摸不着头脑，他都说呢是略略的写信给你们。但我刚才讲的话呢，以后我由今个星期开始讲希伯来书呢，在这个的晚堂最单要用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是用了一年的时间。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一年的时候叫略略，略略是什么意思啊？英文叫 briefly， 即是简单简略。其实你看希伯来书一点都不简略，全本希伯来书有303节、你不信你回去自己数一下，303节，相当于加拉太斯加腓立比书加帖撒罗尼加后书的总数。加拉太斯是149节，腓立比书是104节，帖撒罗尼加后书是47节，加埋303节，三本书加埋都不及希伯来书。而其他书没有讲过是略略写信，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告诉你是略略写信。那于是我们会问，究竟是不是一封信来的？第一节就给到我们答案了。第一节呢， 作者其实已经俾咗我哋答案啦。个答案系咩呢？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咁你话点嘅答案啊？究竟系呢封信就唔系一封信啦？嗱，个答案喺边度咧？原来喺希列文里边啊。如果你想重视一啲嘅嘢嘅时候咧，你就将个字摆喺头。譬如好似我话咧，啊，我要用一年嘅时间系讲完呢希伯来书，咁我想个重点系一年啦。一年之内我会将呢希伯来书讲完，就将佢摆喺前边，加重语气嘅。咁你就知道我重点喺边度啦。譬如好似话咧，完咗之后我请你食饭咁样，即系啦。如果我个重点系我完咗之后。又话我喺完咗之后请你食饭，咁即系话系我啊。如果我将个食饭做点，食饭啦，完咗之后我请你食饭，咁就将个重点摆喺前边。希列文个文法咧，往往如果想你重点咧，就将佢摆喺前边。咁呢个前边呢个字，第一句一开头呢个字系咩字咧？好犀利，多次多方晓谕你哋，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神在这个时候是古时候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多次多方就是成本书的开头。希列文呢 ,Polumeros,Poluchopos。嗱你听起上来呢，你说 Polu, 即是英文的 Poly,Poly 即是多解啊 ,Polytechnic 即是各方面 ,Poly,Poly, 即是希列文 ,Polumeros。Polytropos 全部 poly 开头的这些这样的形式呢，很明显呢是一个演讲家的一个 style 来的。在成本希伯来书，如果你读希伯读希列文的，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你会很欣赏希伯来书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的文字最优雅的，它的文体是最精通辩论的问题。写这个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文笔非常好，而且是拥有当时希列演讲家惯常用的文体。他用最优秀的词组和演讲的技巧写出最精彩这一篇的希伯来书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希伯来书不单止是一篇是一个书信，其实个重点不是一个书信，而是一篇讲章来的。就好似作者在第13章22节他说是劝勉你的说话来的。希伯来书成章，成本希伯来书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篇讲章，里面所用的词句是当时希列人，特别是演讲家的希列人所有技巧里面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一个哑的神，不是一个自闭的神，不是好像道德经里面老子所说的道可道就非常道，名可名就非常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来说，就算有天，就算有这个上帝，就算有这个神，但是你不能够明白他的，可以明白他已经不是劲嘢嚟嘅，唔系叻嘢啦。所以道可道就非常道，名可名就非常名。所以上帝系冇名嘅，就好似希列人所讲呢个 unknown God。啊，我个外甥咧，啊有一次听完牧师讲到之后咧，佢又 call 呢个道，佢话道可道就唔似道，名可名就听唔明。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佢听，唔系啊。上帝是一个可知的上帝来的，这个上帝不是哑的。基督教最重视的一样东西，基督教最独特的一样东西，就是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来的，是神启示我们的，不是靠我们的想象想象上帝是怎样的，不是因为我们见到这个世界这么靓于是我们想象上帝是怎样的，不是见到这个世界这么丑陋于是我们将丑陋变成最另外的相反的，这个就是上帝，不是啊。如果我们这样去制造这个上帝，这个上帝只不过是我们形象所做出来的。God created in our image， 不是啊，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这个所讲晓谕这个字，希列文叫 laleo 这个字是什么？是讲 speak。God speaks， 上帝是会讲说话的。 上帝是会晓谕我们的，上帝会启示我们的。上帝怎样启示我们？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既在古时藉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希列文我刚才所说的 Polumeros 这个字是多次，每一个先知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上帝就藉着不同时代的背景，藉着不同的先知，多次的向我们晓谕显示。每个时代有他的时弊，上帝就藉着这些先知是针对当时的时弊去讲了上帝要启示的东西。阿摩斯就讲了上帝的公义，以赛亚就讲了上帝的圣洁，何西亚就讲了上帝的赦免，全部是真理，唯有看完所有才是真理，你只是看一面的，只是片段的。所以圣经说多次是意思你要看成面的，不只是看 一面的，还有不单止是多次，也都是多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我们是不单止是 polumeros， 还是 polutropos。 polutropos 是什么？用不同的说话向我们显示，可能是说话的，可能是历史的，可能是预言的，可能藉着某些的事情是要向我们讲说话。最后他是藉着什么向我们讲说话？是藉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讲说话。这个就是所谓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第二节是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什么叫末世？末世不是知道世界末日那天，不是。末世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开始就已经是末世的开始。犹太人是将这个历史分为两段的，第一个叫做黑暗的时代，第二个叫末世的时代。个分水岭就是尼赛亚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而他最高潮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叫做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我们是一个的末世张力的时代，所谓 eschatological tension。 我们是一个的 already， 即是末世已经开始但又未完全开始，就好像一个 BB 在妈妈的肚里面就来出世但又未出世，所以这班人都觉得他自己是妈妈，母亲只要一样起身，因为妈妈已经在这里但又未曾出世。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圣经告诉你就在末世，就藉着神自己的儿子，即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向我们显现。在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即是尼赛亚来的时候，在尼赛亚来的时候，神的计划就向我们显示出来。这个是最终的启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圣经写完了之后，这个启示就告一段落。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上帝昨晚发梦，我发梦的时候向我启示话乜乜乜乜，咁你知道一定系异端嚟。如果有人话俾你听，啊某个牧师话上帝琴日话俾你听，啊我哋每个人要买咗下边嘅，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异端嚟。你只可以话上帝，啊你可以话圣灵啊感动你，但你唔可以话系上帝向你启示。上帝向你启示嘅意思即系话呢个上帝仍然喺度说话。然后藉着你向人说话，咁呢个又话上帝同我讲，个个又上帝同我讲，个个上帝同佢讲，咁你就乱七八糟。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耶稣基督系最终嘅启示。耶稣基督唔单止系最终嘅启示，第三节、第二节至到第三节，耶稣更加系我哋嘅主宰。佢点讲法？佢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不单止是一个启示，最终的启示，他更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世界的主宰，而且他不单止是做完这个世界就算数，他更加是万有的统管者，他做我们看顾我们。上帝不单止是一个是讲话的上帝，上帝更加是一个看顾人的上帝。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至十一节说，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他是我，他是我们的主宰，更是我们成长路里面的防角石。有一样东西要注意，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样东西，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承受万有呢个字嘅意思咧，承受即系指啊继承人。上帝系设立耶稣基督系万有嘅继承人。咁中文就写字又祖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咁好多人咧就话祖梗系创世之前啦。其实你睇睇原文咧，个祖字系翻译人自己加上去的，原文冇呢个祖字。反而之间，我觉得咧喺段圣经再加上腓立比书咧，我哋就好清楚睇到立耶稣承受万有咧，系指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复活升天得荣耀嘅时候，耶上帝先系将佢成为呢一个嘅万有嘅统管者。希列文呢个字啊，系一个无时间嘅一个过去嘅词式，冇话指明某一个时代。呢、這个祖呢个字系中文翻译圣经人一个嘅意译，但系无论我哋睇呢一个嘅上文下理，再加上腓立比书，我哋好相信一件事，呢度系指乜嘢时候上帝系立他为承受万有咧？就是、耶稣基督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死咗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就好似腓立比书话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系佢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上帝就立他为呢一为呢个承受万有。啊，你话有咩即咁有咩分别啫？早同迟有咩分别？有啊，个分别喺边度？好重要一个真理喺里边。个真理系乜嘢？个真理就系耶稣基督系藉着佢嘅死，藉着佢为我哋牺牲喺十字架，系因为佢从佢嘅死救赎我哋出嚟，以致佢成为我哋嘅主宰。所以后边嗰句话咧，佢又系创造者。呢度讲俾你两样：从救赎嘅立场嚟讲，佢系我哋嘅主宰。从创造嘅立场嚟讲，佢亦都系我哋嘅主宰，即系话佢唔单止一个大能嘅上帝，佢亦都系一个拯救我哋、满有恩典、满有恩惠嘅一个上帝。我谂到喺我哋嘅成长过程里边，其中一个最大嘅威胁就冇安全感，我好怕失去，怕失去家人啦。怕失去面子啦，怕失去地位啦，怕冇咗份工啦，怕迷失方向啦，怕失去呢样失去嗰样啦，甚至失去咗自我啦。我哋通常面对呢啲嘅唔安全嘅感觉嘅时候，大多数人点去处理呢？就逃避，唔肯去面对，用一啲嘅我哋以为系可行嘅方法去避开咗佢。面对失去嘅时候，我哋唔敢去面对嘅。我哋走下离开掩盖，甚至好多时候是用属灵一些的经历，用宗教一些的经历去掩盖我们自己一些的伤口，以致我们生命是永远呆滞。但其实你想一想，圣经说我们怕错了对象，我们怕失去这样怕失去那样。耶稣说为什么你怕过可以失得，怕过个可以攞得你身体，唔怕过又可以攞得你身体同埋灵魂嘅上帝呢？今日我哋怕错咗对象，点解我哋唔去惧怕嗰个系拥有生命主权嘅耶稣，而我哋怕我哋个老板，而我哋怕啊股市突然间嘣唔声跌咗落嚟，我哋怕冇钱，我哋怕呢啲翻简谱，我哋怕啲明知我哋会有一日会失得去嘅嘢，而唔怕过一个唔敬畏一个为我哋舍身流血嘅耶稣。就因为咁嘅缘故，希伯来书嘅作者特别要强调，呢位耶稣基督系为你为我钉死喺十字架，成为我哋嘅主宰，系更加系创造宇宙万物嘅一个创造者。个个先系我哋值得敬畏嘅，唔系怕我哋失去咗我哋而家拥有嘅，我哋拥有嘅嘢，唔系怕失去嗰啲嘅番简谱。我谂到。我在费城啊，美国费城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和我太太参加一个教会叫做啊第十长老会 10th Presbyterian Church。其中一个长老呢，他的名字叫 Dr. Cook, Everett Cook。 Donald Pope 是一个在当时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一个医学院教授，是一个很出名的外科医生，在列根的时代，列根做总统的时代，他是被美国政府委任做 Surgeon General， 是一个很出色的外科医生。他亦都是呢是最早一个是分割这个的所谓连体婴儿，所谓 Siamese Twins 的一个医生。他有一次电台访问他的时候，他讲他的说话，他说我是一个医生，我只能够医病，我不能够操纵生命，真正操纵生命的只有神。所以每一次我做手术之前，我就领我们成队的手术队医生护士一同祈祷，求神赐给这个病人一个健全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成长的路程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宰，是救赎里面的主宰，也都是创造世界里面的主宰，你跑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你就没有怕。最后我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三节，这段圣经的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定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我们的主宰，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我们的启示，神的启示，耶稣都更加是赦免我们的罪的救主。光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Apagasma 这个是希腊文的字，有两种解法。一种呢是被动，就是 passive 的。于是如果你当是被动呢，你就可以做反照、反映 reflection， 就好像这个基督教的新译本，即现代译本，不是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就叫做他反照神的光辉，他叫做反照的字。天主教的诗歌译本就叫做他是天主光荣的反映。无论天主教的诗歌译本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都是将 Apagasma 这个字叫做被动的。被动是什么意思呢？太阳的光就是主动的，即是光是来自太阳的，月亮的光是被动的，是一个 reflection 来的，一个反照的。所以日头呢就是主动的，月亮呢就是被动的，反动的，反照的。但是如果将这个将 Apagasma 这个字呢是亦发睇做这个被动呢，就不是很啱。因为这个字在七十四本里面屡次出现，大多数都是主动，而用被动这个解释理据也都 不清楚。如果我们将这个字摆做一个主动的时候，中文的翻译就翻译得很对，所发的光辉。耶稣不是月亮来的，耶稣不是反照一些东西，耶稣就是太阳来的，是耶稣就是本身就是神，他发的光辉就是神的光辉，他本身就是光芒。圣经时常都提到基督就是光，耶稣就是光，光来到世界，照在黑暗里面，每一个和耶稣相遇的人，他的黑暗面，他的幽暗面被就耶稣光照，他就开始生命有改变。门徒如是，你看一看四福音里面每个同耶稣黐上的人，他都在那变紧，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个光辉，他是照亮我们心底里面一些的幽暗面，我们一路逃避一路走，直至有一天被耶稣光照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庐山面目，我们才在面前，神啊，你赦免我，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来。耶稣不单止是光辉，圣经更加告诉你，神是他是神本体的真像。什么叫真像呢？真像是个帽，希腊文叫 character， 中英文的 character 呢由亦都由呢个字，本来呢个字意思系解嗰啲钱币呢，你要印嗰啲钱币嘅时候要做个模，倒个模你先印到。渐渐呢个字呢就解做印记啦，烧啦。即系你每张银纸有个印记喺里面啦，你睇下呢张假银纸呀真银纸呢，佢照一照呢你睇下个烧就知啦。而家呢香港做呢个胶银纸呢个烧仲更加犀利，一睇就睇到㗎啦。呢、這个渐渐呢就呢个解做一个真嘅，唔系假嘅。是真銀紙來的，不是假銀紙的。約翰福音就告訴你，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唯有藉著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將他顯明出來。因為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真神，就是將神的真正的本質是表露出來。但這個神不是高高在上，這個神不是不惜人間煙火的，這個神不是毫無感情的。他做到兩樣東西非常重要。第一，常用他的權能命令托住萬有。托住的意思就不是就嚟冧当托住啦，呢、這个地球就嚟冧啦，托住唔系咁意思。托住嘅意思系咩呢？托住嘅意思即系话咧系管理支配。今日呢个世界啊，四时嘅转替，寒暑假息，春夏秋冬，日出日落，吓、啊、嗰、那个高潮低潮，那个波浪嘅海洋嘅高潮低潮，所有系有个规矩喺里边。是耶稣基督去管理和支配住，是神托住。但是神不单止，耶稣基督不单止托住万有，他更是洗净人的罪。希伯来书十二章用到跑步这个例子形容基督徒的成长，跑步的人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今天有很多人被个罪在缠住，有罪缠住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成长。最近有人跟我说，他说呢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两样东西。第一，仍然是罪中之乐。第二，仍然呢是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可以有很熟灵的经历，讲方言啊咩，但另一方面他是可以呢是居住在罪恶或者是、情欲的当中。我告诉你不可能。你可不可能一个牧师自己收埋个二奶，或者是有奸淫，但另外一方面呢，我现在讲紧一篇道叫你们要圣洁。他怎么讲？他怎么可以去成长？一个人仍然活在在罪恶里面，他不对付他的罪恶，他的属灵生命怎可以去成长？是不可能成长。所以圣经就告诉你，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全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最后我们看看这位主耶稣坐在高天大者的右边，什么意思呢？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至十六节就讲话，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在我自己个人成长的经历里面，这节圣经给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很大很大的安慰。当我在低沉、失落、哀伤、忧虑，无论是家庭里面有危机，太太的疾病，儿女前途一些的问题，当是一个极大的重担的时候，往往这节圣经就浮在我脑里面。我们既然间有一个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炼、受过试探，他明白我们心里面的软弱和挣扎，他不是隔岸观火，他不是得把口讲，他看到我们的心里面最深的感受，去明白体谅我们的挣扎，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作随时的帮助。往往在我最低落的时候，这节圣经就成为我极大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弟兄姊妹，你的成长怎样？你想想你去年的今日和今年的今日，你有没有不同了？是退步了，原地踏步，就抑或你是有进步的？今日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罪潜置在我们里面，以致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是呆滞呢？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叫我们再一次是被勉励，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